各位实在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的善友们，大家好，我是唐玉林。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共同学习关心系列五的课程。我们目前的进度啊，是从各个角度来看不确定思维的第五集，讲到脆弱跟强固的下集。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在上一节课当中啊，我们所谈的不确定性的思维，它的核心的目标是积极面对这种随机跟不确定性。那我们这种积极的面对啊，其实就是反脆弱。反脆弱的精神啊，我们上次说到的，就是以柔克刚，越挫越勇啊。它的本质啊，必须要掌握四大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领域认知的突破，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核心思想，迈向领域上的各种变动啊，我们不能够死在自己的框架里面，要在自己所学的领域上啊，要突破这个领域上的框架。就谈到第二项，就是过度的被予反应。过度被予反应呢，就是要有很多的准备。好像这种跨领域的学习，或者是多领域的学习啊，来面对突发性的各种打击。第三个，我们也谈到我们的生命啊，是一种有机生命，它看起来很脆弱，其实它很深奥的，在各种的挑战当中啊，它是能够接纳这种剥夺，能够接受挫折，会有那种越挫越勇的那种气象出来，所以才会举那个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那一种例子来说。那第四个呢，是进化迭代的成长，就是会在整个人类的进化当中啊，我们会跟着一起成长。但我们的成长啊，是要怀抱着感谢。人家说一个人他的所备啊，都是百工的支持。我们不管学习各领域的知识，都是别人的教导。我们吸取人家错误的经验，而有我们自己的增长。所以我们要抱着很感谢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成长，迎接不确定的各种考验。接下来我们这一堂课啊，我们要用几个问题来了解一下反脆弱的核心思想。第一个来看看的是，我们一般说化繁为简，但此处说的是化简为繁。我们上一个主题啊是谈数字教育，但是因为冠状病毒的元素啊，所以我们跳到关心系列这一部分。那在数字教育的经典思维课程中啊，我们谈到的是大道至简，所以要把这种复杂的观念啊，要做梳理，要掌握里面的重点。抓住纲领，统摄其中的各个要义。可是我们也从反面的谈到啊，居简行简，吾乃太简乎？就是行事作风都很简略，反而是太简了。过度的简化会让我们思想啊失去深度，而且我们的宽度也不够。此次的主题啊，我们来谈化简为繁。那首先，什么叫化简为繁呢？表面的意思啊，就是简单的纲要，但是它要复杂化，因为它含藏着很多的细目。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简单的纲要里面了解它所涉的各项的细目啊，那这才是真正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解决问题啊，不能够太过简略啊。所以，拘谨行简的拘谨啊，其实应该是很多面向的来考虑一个问题，并且能够多面向的具备这种知识的背景，这时候才能够把问题简单化。所以，我们刚开始啊，其实我们应该是化简为繁，就是要处理很复杂的世界啊。我们必须要有很庞大的，或者是很多角度的知识背景。那我们这边先透过一个故事来说明啊，这个故事应该是讲到极端试探跟平均试探的观念，这是塔雷伯的一个观念。平均试探呢，就是比较属于平均值的；极端试探呢，就是属于比较急剧的震荡的。啊，是没办法用平均值的。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变化。 不是我们看的这么简单。那其中啊，有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体会，就是有一对双胞胎，乔治是一个计程车的司机，他的兄弟啊，约翰啊，同住在一条街上。乔治呢，在计程车的这一行啊，他花了3年的时间，记了纽约每个大街小巷啊，也拥有好不容易的这个营业执照，这个执照争取来啊是不容易的，但他所得的波动啊是很大的，有时候一天可以赚几百美金，有时候则赚得入不敷出。25年的计程车的生涯啊，严格来说啊，他只有休过一天的假，其他时候基本上啊都保持着工作的状态，随时啊要为乘客来服务。而他的兄弟约翰啊，则是在一家银行的人事部门做文书，25年来负责的就是处理员工轮调到全球这种事情。那他的收入很好预测，他自己啊也这么也认为，因为他享受着公司给他很好的福利，一年休假4个星期，而且他可以领到工作25年啊纪念荣誉的金表哈。每个月啊会有4050块美金的收入会存在他美国银行账户里面的活期存款里面。周六的上午啊，他可以多赖一下床，然后呢无忧无虑地告诉自己人生是很美好的。直到新冠疫情突然爆发，整个大环境经济是拖垮的，变成公司的冗员，就是多余的人力。那他在人力部门啊，他深深了解人到50岁以后啊被资遣，大概漫长的事业生涯就戛然而止，再也回不到职场了。一般人呢、会以为随机性的风险呢、比较高，所以是坏事。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啊，我们的父母都要求我们稳定，比如说公家机关啊，或考一个比较稳定的职业，去做做比较正常的一个 routine 工作，享受的待遇啊虽然不高，但是它是生活上带给自己是还过得去的生活。所以对于那种变动太大，这种随机性的变动都认为不好，要消除这种随机性啊才是消除风险。可是我们看看乔治跟约翰的例子啊，虽然乔治他赚钱啊波动啊他的幅度是很大的，有时赚得很多，有时赚得很少、但相比约翰的收入啊是相对的平稳，日子也过得很顺遂，但是两个人最终的存款啊竟然是一样的。乔治代表的是就是极端斯坦，常常要面对惊讶的变异，但整体啊它是相互的消长，所以趋于平稳。我们可以理解在极端的时候反而显得平坦，而约翰则代表平均斯坦，大部分的时间、都相对的稳定，但偶然的情况下就会面临大乱，趋向于所谓的熵增。什么叫熵增呢？就是那个情势、趋于疲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平均斯坦、只在平均时、显得坦荡，他是没有办法招架变革。一般说平均斯坦的工作、都会被他猜到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待遇，不管你待遇有多高，比如说一个牙医的薪水，一个面包店的师傅，一个餐厅的老板、大概就是这样的收入，不管他收入再多。可是极端斯坦、就像这些金融理财、或者是各个事业他的一个负责人，他面临的这些变局，它可能大起大落，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就要看我们是一个怎么样面对这个时代。有时候反而你做足了准备，你有这样的能耐的时候，反而这个时代不管变更不变啊，对你是有利的，就要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观。那像孔子如果跟着三家大夫的合作啊，他其实是属于平均斯坦，但他如果他为了他的理想跟抱负啊，想要把人生呢过得更有意义的时候，可能他面对的就是极端斯坦。像他到周游列国的时候，那个生活是不安定的，在魏国可以接收到卫灵公的待遇，就是6万担，但是到其他国、可能有时候是鳄鱼成彩，是颠沛流离的，都不一定的，要看你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人生。整个时代的变化、已经让我们难以招架，难以适应。过去这种平均斯坦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可能在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你可以有这种想象，但是 面临到现在的全球化、高科技的发展，乃至各领域的大放光芒、富土芬芳的时代，要想要平均斯坦呢，几乎已经很难了。所以我们与其等着被时代淘汰或者被时代边缘化，不如我们积极地面对这个时代。所以极端斯坦的思维就很重要。那极端斯坦的练习要怎么练习呢？一般人的生活跟一个比较异于常人的生活，我们来想象这两个不同。比如说异于常人的生活要怎么生活，这种怎么练习呢？比如说每天呢，至少做一次的止观冥想，一般人比较会偏向于止，但是止观的冥想呢，要特别的是偏向于观，除了观察自己心念起伏的状况，当然也要专注，止就是一种专注力的训练，观呢就是观察自己心念的起伏，还有观察人生需要具备的能力，特别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人生观、自己的世界观。不管你怎么说，本质是离苦得乐，但是要怎么离苦呢？要怎么得乐呢？要怎么趋吉呢？要怎么避凶呢？原则虽然这样，但方法是什么？这就是一种极端斯坦的生活方式。这里面除了止观冥想以外，看看自己的不足，需要哪些课程的培养，还有哪些观念必须充实，还有哪些能力必须具备，还有哪些变局啊，必须要懂得去提前适应。每天除了这个止观冥想的训练，当然也让自己情绪稳定下来，把自己身心调到最好的状态，养足了精神以外，不要那个熬夜，懂得给自己运动，让自己畅快的流汗，活动筋骨，这也是一种极端斯坦的这种生活方式。研究一些食材的营养价值，孔子的乡党第十啊，他就是很好的养生之道。孔子就是一个极端斯坦的人物，各种的变局，他尝试着各领域的学习，各种的变化的应付，乃至于他本身礼乐射御书数，射就是一种运动，包括说他的养生之道，像我的老师李炳南老教授，他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中医师，他懂得调这些药材，帮朋友们学生们来治病。那他本身也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人，带动的就是他能够做很多有益的事情，甚至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读他想要的这些书籍，不会被他的身体的痛苦所障碍，他超越了这个身体的病苦，让身体很健康，能够多多的活用这个身体来做有益的事，来多充实自己，甚至帮助亲友们达到健康。那除了这个以外，每天还要坚持的阅读跟思考，阅读跟思考是很重要的，还要懂得跟这些人交流思想，像《论语》里面都有讲到以文会友，切磋琢磨。那要留意啊，80跟20的比例，80%的输入，20%的输出。这个输出包括说，整理要点眉批或者是跟人分享，这都是属于极端斯坦。而那个思维也要属于那种比较架构式的思维，批判式的思维，自己跟自己挑战的思维，逻辑的思维，这种思维才对自己是有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不会这样应用，就是休闲了，没事干了，或者消磨于戏剧，或者在生活琐事当中把自己宝贵的时间消耗。真正能够做极端斯坦的生活训练这是少部分人的事情。明白了这样的做法，可以让我们在遭逢变故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思维模式来面对这些变局或困局，不至于慌乱而不知所措就像许如兰他们在1949年的战乱来到台湾的时候，那种变化是空前没有的，但他能够很快的步上生活的正轨，并且发展有益的事业，乃至于不断的充实自己，这都是一种极端斯坦的一种训练。所以原来我们以为简单而舒适的生活，如果在极端斯坦的训练当中它并不是真正的舒适，只是逐步的迈向不稳定，像定时炸弹般的极端变革。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无常的感觉，给自己有这种生活的训练，这个时候叫做化简为繁。明明生活是很简单的，少欲知足的，但你要化简为繁，不能让自己这样轻松的过日子，当然反而会 给自己很多的罚洗。在你能力的提升，经验阅历的累积， 乃至于眼光的加广的时候，你其实是过着快乐的日子的。在每天持续的增上当中啊，会有极端的忍受力啊，这种极端的忍受力啊，是慢慢的培养，在平常的时候的培养起来，就像文天祥说的“寒河土明庭，石穷劫难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大家没有什么，可是，在极端的变化的时候，就有某些人特别的突出。那是因为在平常没有什么的时候，他就自己在刻意的练习，刻意的训练自己，不管是情绪的管理、情操各方面的能力，都是在平常日子当中不平常的来训练自己。所以，我们这时候会让人想到孔子跟老子的一段对话。孔子问于老聃曰：“啊，今日宴闲，就是今天大家没事干，大家一般没事干就是消磨光阴。可是孔子跟弟子们呢，也有没事干的时候，没事干的时候都会怎么样？就和各言而志啊，谈谈心得啦，哈。甚至樊迟跟着孔子到五云台，有的时候啊，没事干的时候，他还问啊，求语词是什么意思啊？敢问崇德。”辩惑修特，等于是没事干的时候啊，才是自己能力培养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敢问自道，敢问自道就是能够达到最高的境界，他的方法是什么，他的形象是什么，他的气象是什么，当然这得要有形而上的学习的。但老聃说啊，汝斋戒，斋戒就是调理自己的身心，不要给自己放逸而过，疏悦而心，就是疏通你的心啊。怎么疏通呢？就是要靠着正知跟正念来疏通，所以不是我们一般可以疏通就可以疏通，正知来疏通呢，让自己观念越来越清楚，正念来疏通呢，让自己具有正念，而不会在妄念无精打采散乱昏沉掉举中过日子。找血而精神，谁会拿血来洗澡呢？拿血来洗澡啊，精神抖擞。以前有一个老师他说，抖擞抖擞，要怎么体会抖擞呢？就是那个毛巾上面很多的灰尘啊，这样抖擞抖擞抖擞，那灰尘掉下来，好像拿血来洗澡以后，人立刻振奋起来，这种叫抖擞。破疾而治，就是除掉我们世俗的那些智。什么叫智？就不要进入这个框架的智慧，得少为主的智慧，自以为是的智慧。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归纳几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面对平常啊，需要谨慎，这是斋戒的意思。要在每日生活中啊，要跟智道有连结。什么叫智道？比如说我们的核心价值啊，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是简单的生活变得不简单，这叫做化简为繁。孔子他们以前在乡下的地方啊，其实他们也可以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他把他日子过得不简单，比如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或者向贤者来问大者，或者像不贤者来问小者，来具备这个文武之道，具备治国平天下的能耐。就是生活过得不简单的，这个得在闲余的时情呢，要明白自己生活的目的，自我关照。刚才讲的要有斋戒般的谨慎，生活的点滴也不马虎。像《弟子规》讲的这个谨，就是平常起居处的时候用心，用心啊就在穿衣吃饭中。像斋戒的心情啊，这种警觉式的培养，这种警觉是很重要的啊，警觉于自己放逸，警觉于自己流荡于五欲境，警觉于自己流于生活的琐碎，警觉的时候就不会随俗而转。第二个呢，要疏通，疏通性要从身开始。生活虽然是要谨慎的，而这个谨慎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用心，不是在那里把神经绷紧。所以曾子讲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呢，并不是把自己绷紧，过得很痛苦，而是知道好的善用心。能善用心的人呢，他一定是福至心灵，他的心意啊，反而是畅通的，反而是快乐的。像孔子说，我欲人斯人之语，就体会体会那些人的内涵，人的气象，人的殊胜，人的学养，人所摄持的学问，比如说透过直观的冥想来调身调息，进而调心，那身心融合起来非常的畅通，从心清安到身清安。所以这种谨慎是很大的帮助，让自己啊身心是舒畅的，靠着正知跟正念来舒畅自己的身心。第三个呢，精神，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澡血，就是洗澡，好像用血来洗澡，整个人是精神振作的，是激励的，用这个来 比喻振奋精神啊，老子 是一个善用比喻的人。所以《礼记大学》啊，《商汤王》里面的盘铭啊，就是在那个洗脸洗手的那个盘啊，里面就有一个座右铭，叫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不一样的，今天的你一定是比昨天更进步的。每天要刻意的求新、求进步。它进步的虽然是一点点，但是要给自己是一个复利的成长。每天是一个小复利的成长，一年后的成长是很可观，十年后的成长更让人可观。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或者是君子三年不见，气象为之一新。像孔门那些七十二贤，以前都是乡下人，或是落后地方，或者是平民，但是跟孔子的学习，把平常的日子，少欲之子的日子，却过得不简单。一般的俗人，是把简单的日子过得简单，但是读书人，是把简单的日子，过着不简单。这就是刻意练习，这就是一种极端试探的训练。这种训练，像禅家说的，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梅花之所以像花魁一样，就是因为它是耐风霜耐雪，那就像菊花一样，它们都是君子的典范，君子拿来砥砺自己的。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在智道上有所体会。所谓的智道，也不是说你一下子达成的，是每天培养，每天训练，累积这个体悟的能力，生活上的体悟，经学的体悟，人生的体悟，在顺境逆境的体悟，乃至于善有切磋琢磨当中的体悟，包括世俗的体悟，都能帮助你在道上有所进步。懂得善于求学的人，就处处都是可以取材的。所以每天在思想上的激荡，透过学习的激荡，透过已有切磋琢磨的激荡，透过阅读的激荡，透过在历事练心的激荡，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几年以后那是不得了的气象的。第四个呢，洞见要靠冶炼甄别，就提炼。我们说那个杂质去炼钢要不断的把杂质炼掉，透过火烧跟水洗把杂质炼掉，它会变成纯钢纯铁，就打造自己，要像这样打造。我们打剑打这个器材都是像日本人在做东西的时候都精益求精。对，我们懂得器物的是打造那个精益求精的时候，它的价值是翻倍的。工艺品在精益求精的时候，它的价值是几十倍的翻倍的。像和氏璧那个一块玉石把它精益求精，把它雕琢成像翠玉白菜或和氏璧的时候，它价值是几万倍几千万倍的增长。同样的打造自己的时候也是一样，本来是一块璞玉而已，或者是一块石，这个素材而已，但是不断的打造自己的时候，自己的价值是百倍千倍的翻涨，自己创造自己的价值。孔子就是一个懂得自己创造自己价值的人。所以因此我们在书本或在网络上摄取的薪资我们都想打造自己，把自己的见地越弄越精纯，越弄越广博，就像炼铁一样。那当然要怎么炼呢？我们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就是有些要靠记录，有些要靠讨论，有些要靠交流，有些要靠批判，有些要靠验证，才能让知识变成洞见。只要知识它变成洞见的时候，那个是转换知识的价值，就像一个素材不断的转换它的价值，让它的价值百倍千倍的成长。黑天鹅那一本书的塔雷伯也说智慧远比知识重要，是说知识里面去提炼，不断的提炼，变成洞见，变成眼光，变成格局，变成你的经验，变成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样的跟老子刚才跟孔子讲的，就是谨慎疏通激荡甄辩，这就是一种极端思坦的训练，它自然能够在极端变化中它有生存的能耐，它有自利利他的能耐。所以也挺相应于塔雷伯的书中讲到 斯多葛学派的观点，就是把恐惧变成谨慎，战战兢兢其实就是一种谨慎，但是这种谨慎啊，反而是一种自我要求、心理提升的能耐。第二个，把痛苦化为资讯啊，这些所有的这些碰撞，通通变成你接收的资，你接收的讯息，你的经验。好，那错误呢，化为启示，就是一种教训。嗯，渴望化为行动，所以不是只有渴望，它变成行动。君不见在《论语》有就有一章啊，曾子在临命终的时候，他就说：“打开棉被，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我的这一生的经营呢、啊，就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好，就是我刚，假如我们把刚才那些观念都懂了，我们再来看曾子这一章啊，那真的我们才能够好好的解曾子这一章的内涵。所以他很高兴，人生是这样走完了。好，那子夏也说啊。日知其所无，就是每天不断的成长，昨天跟今天不一样。越无忘其所能，就是过去的基础不能忘失，是站在过去的基础上不断的成长，是站在深厚的地基上 往上盖高楼，这才是真正的好学也已矣。所以我觉得孔子是非常了不起，他都可以把弟子、啊、培养成这种气象，在春秋乱世的时候，他们不会向这个时代低头，也不会庸庸碌碌的过这个人生，他们反而会创造不同的价值人生，创造各种殊胜的前途、啊、这反而是君子真正知天命的气象。这以上第一个反脆弱的做法、啊、就是化简为繁、啊、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天真干预，但天真啊，它是怎么坏事的？天真不是很好吗？我们听过孟子说的，大人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禅家也说啊，本质天真，不劳雕琢。怎么天真就坏事呢？你看，天真有时候讲好的，就人啊，不要被染污，不要被世俗，不要变市侩，对，没有错。但是天真也很可怕，如果那是无知的天真，是一个像小白兔的天真，进入了丛林，面对的狮子，一下子就被狮子吃掉了天真了。那种天真呢，反而是很可怕的。哎，那我们来说说啊，美国黄石公园的一个故事。他讲到说啊，黄石公园当然景色优美，它是世界级的公园啊，也是美国第一个国家成立的自然环境保护区。但是在上个世纪初啊。那时候当地的农民、啊、担心野狼伤害家畜，而美国联邦、啊、这个国会也留意到公园里面的鹿、啊、被野狼捕食，所以1914年、啊、开始拨款倡导在公共土地上、啊、要来摧毁狼群，要来摧毁草原上的那个犬鼠和其他对农业畜牧业造成损害的动物。于是到了1926年、啊，野狼几乎绝迹了，看起来很好，的效率很高。其他在黄石公园的野生动物啊，人们也刻意的来保护它，有的时候还会故意投放食物啊，让这个野生动物啊能够蓬勃发展，特别是在野生动物上，在生态上、啊、让鹿去繁衍。结果野狼绝迹不久以后，鹿的数量就急剧增加。在公园里面、啊、草都被这些鹿啃光了，土地变得贫瘠，生物多样性也开始降低。例如黑熊、啊、本来是用于喂养它小熊的野果也被鹿吃掉了，而沿着河流两岸的植物、啊、也被这个草食性的动物吃光了。土地变得松动，河岸变得蜿蜒，河流开始频繁的改道，严重的破坏环境。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人们意识到狼群的重要性，开始重新在公园中投放加拿大进口的狼群，才逐渐恢复了这一片土地的生机。所以高度复杂的系统啊，只要稍加改变，就容易形成联动效应，造成一连串的失控连锁反应，会形成全局性的灾难。 以上啊，人类想要天真的干预自然，其实反而严重的破坏自然，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人类天真的干预现象里啊，所带来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谈一谈。我们都听过了破窗效应、破窗谬误。举例来说，有一个商店啊，他们的玻璃橱窗被打破了，花了很多的钱来维修，结果邻居就告诉他说，啊，别伤心，我们虽然损失了$200，但其实这直接帮助了橱窗业者不要失业，甚至促进了经济运转。嘿，乍听之下好像有道理，但如果砸窗砸在邻居家里面，邻居当然不乐意啊。再说如果砸窗可以促进经济运转，那应该鼓励大家去砸窗户才对啊。像邻居这种天真而不花心思的去安慰人家，这就显得画蛇添足啊，不通情理。第二个例子呢，是有人建议政府啊，应该给弱势者提供低息贷款，甚至免息贷款，就能够让这些弱势者啊，能够去创造财富啊，最后将贷款还上，甚至还能赚钱缴税国家。这也是破窗谬误。如果这么做真的可以帮助弱势者改善状况啊，那私人银行应该很乐意这么做啊。但私人银行之所以不愿意，就是因为去接受贷款的弱势者不见得就透过这一笔钱啊去赚更多的钱，甚至会把这些钱啊用于其他的用途啊，比如说去买个电视回家看，去买一些生活的奢侈品啊，忽略了这个钱是要让他赚钱的，让他做事业的，培养他能力用的。所以在《贫穷的本质》这一书里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啊，阿比吉特·班纳吉以及艾斯特·迪佛洛这两位学者啊，就建议应该辅导弱势者就业，给他们就业的技能，然后再提供他们就业的机会，甚至设计奖励机制啊，来帮助弱势者改变行为模式。所以天真的干预啊，以为就能够改善状况，实际上很容易弄巧成拙。所以子贡曾经说博思济众啊，孔子并没有说这个叫仁，孔子要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实就是种帮助对方能力的培养，而不是漫无目的的救济。天真的干预造成更糟糕的状况。老子的第25章里面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面的意思啊，就是人要向大地看齐，大地是一种承担，地是向法天，所以人也要向天看齐，天是一种能够知识的运作。那天法道，天法道就是一种正常的运转，那人也要正常的运转自己。道法自然，自然就是有一种顺着道理的这种规律。那自然像自然界的成长，能够让万物欣欣向荣，我们也是一样要效法这样的自然。此处说的自然啊，并不是完全不干预，而是要去理解自然运作的机制，然后进一步的去参赞天地之化育。人绝对有能耐去参与自然，像中庸就是讲到参与自然的。那参与自然呢，其实重点在培养自己的心胸，培养自己的眼界，培养自己利他的心态，培养自己利他的能力，利他的作为，这才是参加赞助天地的自然变化，自然运转。毕竟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可是如果不认识自然的运作方式，想要操控自然呢，则适得其反。那我们现在面临了很多环境上的变化，飓风、暴雨，来自于各种土石流，各种的气候的变迁，其实都过度的干预自然，或者是过度的浪费资源。自然本身呢，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了解了这个自然的系统，就能够参与自然的系统，而且蒙受其利。例如像这个仿生科技啊，它就是司法自然，而且运用自然来达到人类本身的便利，像研究莲花叶子的致净效果。你看莲花的叶子啊，非常的干净，水珠在上面啊，看起来那感觉非常的舒服。那鲨鱼皮的咀嚼能力啊，蝙蝠跟海豚的雷达声呐，都创造出相应的，比如说莲花莲叶就 根据它来创造出防水产品，鲨鱼皮的这概念呢、啊，能够创造出这种泳衣，好、哦，乃至于蝙蝠、海豚能够创造出很好的声纳系统等等。所以道法自然呢、啊，看似无为，实事上是更积极的有为。老子也说：“无为无不为。哦”哈，所以。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生于无就是说它是没有体性的，然后看你怎么让它变化，怎么让它欣欣向荣。这里面你一定要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它不是无中生有，它是没有体性当中让它有各种美好的运作，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哦、这才是真正在道法治人当中的人类应该要有的作为，真正人类的大用，所以才叫做参赞化育天地之功。这些概念呢，都请大家去中庸上去探讨。所以不要去揠苗助长，不要去天真干预，不要去自以为是，不要就是有限的想法里面去应付这些复杂的事理、啊、复杂的境界。在孟子的《公孙丑章句》上面、啊、宋国人、啊、曾经担忧他的苗长得不够快而揠之，曰揠就是拔一下、啊、茫茫然归、啊、就是很疲累的回去，因为很辛苦嘛，大片的苗、啊、都稍微拔一点拔一点，让它稍微长高一点嘛。那谓其人曰啊，今日病矣，就告诉他的他家人啊，说今天 啊做得太辛苦了。怎么辛苦呢？我比平常还辛苦，我就让每一个苗偷偷的长点，偷偷的长点。结果他的儿子赶快去而往之啊，苗则槁矣，统统枯死了，就是天真的干预。所以孟子说啊，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没有揠苗助长的太少了，像那种强兵霸权呢，就太过干预人民，想要创造一国的盛世，但是他不从教育，不从人性去引导，不从礼乐教化去引导，这种天真的想要让国家强兵霸权，国家强盛，这都是揠苗助长。所以以为啊，因势利导，让他们身心得到正面的发展，以为无益而舍之，就是啊，这种造作啊，慢慢的耕耘啊，这个施肥啊，累积的这种成长啊，觉得无益，而不去种植这些苗芽，按部就班的成长，反而用揠苗的方式啊，拉的方式助它成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不但没有益啊，反而害之，所以国家。搞的这种功利主义的时候提前灭亡。所以为什么姜太公以功利主义来治国的时候，周公反而说啊，会比鲁国提前时代灭亡，是真的有道理的。这一集我们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一，我们在这一集的脆弱跟强固下集里面啊，透过提问反思啊，我们要化简为繁，而且呢，这个要知道天真干预的过患。借着这个两个问题啊，我们来进一步的理解反脆弱的道理，反脆弱的做法可以是化简为繁，乃至于不可以天真的干预。那第二个呢，从化简为繁的认识平均试探跟极端试探的理论，我们在生活中啊，不要害怕繁复，在生活中啊，要广博阅读，深度思考，冥想止观，培养自己面对极端试探的能耐，具备凿穴的精神，就是抖擞抖擞啊，像曾子一生的学习，无愧于父母的谨慎，面对这个世间呢、啊，终于坦然地走完这一生哈，而指下每天的求进步，日之所无越无望所能的学习啊，更彰显了极端试探的这种生活的精神跟态度。第三，我们从天真干预的讨论中啊，我们明白道法自然啊，并不是只有无为。反而更向复杂的自然来学习。你看自然是很复杂的，所以要处理复杂的自然系统，虽然有纲要的了解，但是细目上是极其复杂的。像尧治山林的时候，他还有治鱼官，鱼官就懂得禽言鸟语，这样去治山林的，它是很复杂的，不是像我们一般人讲这么简单的。进一步的呢，才能够 参赞天地化运，是一个在天地之间跟天地一起的协作者，是铸成者，而不是揠苗助长者、破坏者。所以懂得用这种思维乃至这种角度来看古书啊，会给我们另外一种的解释，另外一种的面向，来通达圣人的内涵。第四，下一集我们将进一步的谈了认知与体会，了解认知与体会的关系，以及非对称性风险等的概念。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